无目的旅行，作者榕树下网友邪气格格。时至今日，我周围的局面已经变得十分荒唐。田爱路那幢公寓门前的林荫道，我是万万不敢去的，因为罗玲家里的人，他的父母或者哥哥什么的，可能会看到我，甚至与我迎面而遇。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的那么鄙夷谴责或者是愤怒的瞪着我拦着我，以至于狠狠地骂我一顿，打我也说不定，仿佛我应该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和丑陋。我妈妈时常唉声叹气，好像我犯了什么错，甚至更严重，出了毛病，生活中出现了大问题。我感到这一切简直好笑，可现实，我所指的是我日常遭遇的一切，有时候真是厉害得很。原本我以为无足轻重的事情，却也足以令我烦闷害怕，以致有些后悔了。其实我觉得我并不辜负了罗玲什么，更不欠她的。恋爱谈谈又分手这种事，我想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简直每分钟都在发生。我的问题似乎是，我提出分手的时间似乎晚了些，像是悔婚了。可是悔婚又怎么样呢？他们每个人好像都在气势汹汹地责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连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是啊，为什么呢？我不过是不想结婚了。想到结婚，我忽然觉得累极了，烦极了，我懒得结。难道这是什么滔天大罪吗？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时，罗玲的反应先是惊愕，继而是愤怒，然后气急了，仅此而已。我感觉不到这对他的感情有什么打击。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彼此满意，半年来相处和睦，仅此而已。记得那天晚上，当我说出我的真实想法，也就是我不想结婚了时，罗玲最后咬牙切齿地冷笑说，你当你是什么人？你当我非要嫁给你呀？真是。他说的对，他不一定非要嫁给我。说实话，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人也好看，打扮的也时髦，什么都拿得出去，他完全可以找个比我更好的。只是荒唐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仔细想想，这件事我做的真不怎么样。我有点明白，至少我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还有精力。我提出把我们一起装修好的新房送给罗玲，真的，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心疼，我是真心实意的。后来有一段时间谁都没有声音了，仿佛我此举令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我这个决定的分量。其实我只是以此来聊表歉意，可那段时间人人都像是若有所思似的，沉默倒是令我有些尴尬。我觉得应该找罗玲谈谈。我不敢在家里当着父母的面打电话叫他，我去打公用电话，鬼鬼祟祟似的，所以我觉得我周围的这种局面真是荒唐得很。她来了，看上去她依然很漂亮，很精神。那年初夏，姑娘们实行穿一种丝棉交织的长袖碎花连衣裙，她也穿了这么一件，是那种红底小白花的，只是她板着脸，看上去气鼓鼓的。我朝她嘿嘿地笑了起来，忘了自己原先到底想跟她说什么了。我想我自己这副样子倒像是挺不好意思的，像是来跟他认错似的，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这样一来，我更觉得好笑，于是我越发表现得手足无措了。好在罗玲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那样认为，他微微地翘起嘴角，脸上露出几分讥笑。接着他劈头就盯着我问一个问题，他是谁？什么？他是谁？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而且罗琳一口咬定我是在今年春天独自去北京时有了什么事情。我想他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他比我漂亮吗？他哪点比我强等等。这样子他有理由更生气，这种假设令他感到伤了面子。真是没这个必要，我连忙否认，想让他平心静气。是啊，有什么要紧的呢？我们之间本来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意的，可是望着他苗条的背影，我忽然的深深的伤感起来。这种伤感不为具体的人合适。罗琳的猜想有一部分是对的，改变源自我在这个春天一次孤单的远行。但是更本质的事实是，一切都注定要发生，也注定要过去的。因为扪心自问，今年春天我为什么要独自去旅行呢？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在我17岁那年的夏天。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了一部小说，叫做《北方的河》，十分喜欢。在此之前还没有什么编出来的故事让我如此的舒畅和迷恋。我极尽强迫地向母亲要了100块钱，无比坚决地离家远行了。当年的旅途无惊无险，无所谓好坏。我去了青岛的海边，四处游荡，满足了我对一个陌生之地的新鲜感。最后2天我身上只剩下回上海的盘缠，只好买韭菜饼充饥，晚上露宿在街边。半夜起风的时候，那种刻骨的寒冷、孤单还有恐惧，真是令我难以忘怀。但这一切现在看来不过是青春期的自找麻烦。等我极想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就是这些，以后一有机会我还是不忘吹嘘一番，比如像海上的日出、沙滩上的黄昏、发白的牛仔裤，就像17岁的少年背着吉他去流浪，又美丽又浪漫，说在嘴里真是十分的开心和滑稽。而今年春天回想起来，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所谓的青春浪漫、流浪情节、度假休闲、逃避事物等等，全都沾不上边。然而我想挑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解释我的行为，也都说得过去。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天下班我都会去陪罗琳逛街，我们采购了大量物品。当我和他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刚刚装修好的新房时，我累得只想呕吐，似乎把所有的心情和精力都耗尽了，觉得特别无聊。可是罗琳还是有精神不停地抱怨发牢骚，说什么东西越来越贵了，质量越来越差了，什么钱不值钱了，说我在店里像个木头人似的，没有一点主意呀，见货的还唠叨他公司里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什么同事妒忌他，老板却不重视他，什么某某和某某到泰国蜜月旅行花了20000块了，等等等等。他一边说一边把买来的东西翻来翻去，坐在房间当中的一只坐垫上，脸色苍白，好像小掉一圈。我想我真应该去拍拍他的肩，或者轻轻地拥抱他，像个真正的恋人似的安慰自己未来的新娘。可我实在是兴致败坏，想起一晚上陪他进过无数根本没必要进去的服装店精品屋，看他把那些根本不可能去买的衣服拎在手中披在肩上比来比去，然后去跟凑过来的售货小姐述说一番自己不买的理由，诸如此类。还有我买来的食物，无论是汉堡牛排还是炸鸡，总惹得他撅嘴皱眉的，我就忍不住心烦意乱的胡乱抽上几支烟。有时候他把手在鼻子前挥来挥去，表示讨厌烟味儿，这样子简直想让我发火了。好像是阴雨天躺在床上，既睡不着又起不来，我又累又气，真想大喊大叫地叫罗琳滚出去。 但我只是抽出烟而已，往往还烧开水泡茶洗脸，一声不吭地把罗琳送回他家。可恨的是，一路上他一边搂着我的腰问你累吗你累吗，一边还埋怨我不说话。我实在是提不起精神，没有兴致去揍他一顿。有一天下班，我赖在办公室和人下了一盘棋，然后去街拐角的咖啡屋喝了一杯，结果由于回去晚了被罗琳骂了一顿，自己竟也觉得像做贼似的。和罗琳分手以后，周围好些人都说我是个混蛋，可是罗琳应该知道我是个好人，虽然我很平庸，对于这一点我从不否认。我在我工作的这份报纸的娱乐版干了多年，尽管我干得不错，可是我知道在别人眼中我是毫无成就。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总是鼓励别人跳槽，好像一跳槽钱和机会就会叮叮咚咚地跳到你面前来等你逮住他们一样。在我看来，这种言行根本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怎么知道我换个地方就会干得比现在更好呢？就像我认为在中国混不好的人，无论跑到美国、日本或是别的什么国家也一样混不好。我觉得在一个地方干不好的人，换个地方也干不好，他们赔上的只是在时间的慢慢煎熬中获得的经验和资历。奇怪的是，当我心平气和地表示我这种看法时，那些平白无故就觉得自己还有别人全都怀才不遇的家伙还会振振有词地反问说，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真是不可理喻。我知道冬天穿着汗衫短裤上街不仅会令路人侧目，还得冒着得肺炎的危险，但是我并不需要试试。不过话说回来，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好感和热情，反正就这么回事儿。我认为我目前的状况无可厚非，并不等于说我对自己非常满意。事实上，我对自己十分的失望。可我不得不承认，我就是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我也无缘无故的觉得有点伤心。今年春天，我想我是有点伤心吧。我感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更改，就有点伤心。我记得那是个美好的春夜，天气乍暖还寒，稍稍带点寒意的微风中有股冰雪初融般凉丝丝甜津津的气息。我送走罗琳，在夜晚清凉的街道上一个人走，我忽然觉得就这么走着走着感觉是多好。马路两旁是昏黄的街灯，路面忽明忽暗，路边深深的小巷里传出细细的歌声，咿咿呀呀，不甚分明，好像一把旧二胡拉得断断续续。我一个人，这世界仿佛就是我的。我想起中学里学过的一篇课文，叫《荷塘月色》，什么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叶子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还有什么一阵清香，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现在想想，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真是十分荒唐。可那个夜晚，我竟在这荒唐的感觉里沉醉不醒，迷失了自己。我真想这么走下去，没有终结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哼起一首歌来：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这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歌，它让我心里充满了美丽的忧伤，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回忆起少年时代曾经做过的一个奇异的梦，梦见自己在月黑星稀的夜晚乘一只小船仓皇逃离一个古老的小镇， 至于来由去向一概忘记，只记得流水墨黑，鱼灯闪烁，小船摇摇晃晃，橹声依稀，而我却是想睡着了。就这样我想起北京来了，我忽然觉得世界之大，我却实在可怜。无数的地方对我而言都是那么遥远，就连北京我都没去过呢。无论是出差旅行，这耳熟能详的北京至今和我沾不上边，我竟有点伤心起来。我忽然发觉我真想去北京。唉，这幼稚的心态啊，简直就跟幼儿们踮着脚挥着手一起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似的。如今想想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可就是这么一念之差，我就跟什么赌气似的，第二天就去单位交了一星期的休假单。那么糊涂而又倔强，快乐而又忧伤的去北京了。今年春天我就这么跑出去了，跑到北京去了。回想那一星期的经历，真像梦游一样。对于这次旅行我并不津津乐道，事实上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是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乘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疲惫不堪，十分无聊。我贪婪地盯着车窗，看尽沿途的山山水水，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我竖起耳朵听着每次停车时响亮爆出的站名，但是如今能够想起的只是沧州这两个音节，其余的一个都没有记住。火车到站后，我痴痴呆呆地穿过马路，仰头朝北京站三个大字凝视良久，心里好像是在念叨，哈，这就是北京了，又好像一片空白，只觉得北京火车站的门面似乎有点古色古香，但也没什么了不起。接下来我可笑的被几个穿着蓝色棉袄舌头打着滚的男女劫持了，他们半推半拉的把我塞进一辆小面包车，带到一个地下室中。等我明白过来自己将在这个肮脏的地方过夜时，我几乎是气疯了。我逃难似的奔到街上，拦了一辆面的，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胡乱脱口说香山饭店。就这样我十分可笑的在香山饭店住了一晚上。当然第二天我就找到了适合我住的地方，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去遍了北京著名的旅游点。每到一处我都兴奋不已，十分的快乐，兴致勃勃地游览拍照留念。可是怎么说呢，当我随着人流满面肃穆地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孤独地登上天安门，爬上八达岭，是的，当我爬上八达岭的时候，我身上还套上了一件新买的薄绒衫，上面写着我登上了长城。如此等等的时刻，我的确是很开心，可也确实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这也是我回来后不向任何人谈起这次旅行的原因。没什么好谈的，我只觉得一切的一切全是可笑极了。当我在各个旅游点拍的照片装在我自己填写好的信封里一张张寄来的时候，我简直有点脸红了。我总是匆匆忙忙地扫一眼，偷偷摸摸地随便夹在什么书里，我没有扔掉，大概多少还是有点避咒自珍吧。罗玲在我回来的当天就急匆匆地跑来了，她一个劲儿地问我去哪儿了，我只是一味地傻笑，我想多半我是不好意思说。我累极了，蒙头睡了一觉。后来嘛，就发生了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当我对罗玲说什么我去北京玩了，我不想结婚，有什么好接的之类的话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我不怪她，即使她告诉我她现在看我就跟一条狗差不多，我也没什么好说，我不生气。 可至于姑娘，我确实遇见了一个，但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不知道使用遇见这个词是否确切。我是在天坛搭识这个名叫夏娃的女孩的，我觉得搭识这个词儿比较确切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好听。起先她在通往祈年殿的那条极长的林荫路上走着，我也是在那条路上走，一前一后。后来她请我帮她拍一张照，说她是浙江美院的学生，刚毕业，背着个画夹，披一头乱发，穿一身红色的牛仔衣裤，一副满不在乎浪迹天涯的样子。只要跟他说上几句，就觉出他这副浪漫架子多少是副花架子，有种半吊子艺术家的气味。不过平心而论，夏娃挺可爱，长得也不错，很像我过去看过的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女主角丽达。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得意的摇头晃脑的，所以我觉得他挺可爱，花架子也罢，半吊子也罢，都很真实。我们虽然谈不上一见如故，但他那么满不在乎，我这么稀里糊涂一混上就熟人似的，没什么感觉，但是怪亲热的。他一口一个大哥，我也只管哎哎。他跟我说他们学校里怎么样怎么样，毕业了怎么样怎么样，我也说我们念书时如何如何，单位里如何如何。两个人比赛似的把陈芝麻烂谷子往外倒，好像总算彼此都逮着个不相干的人来说一些很好玩却没意思，平时也不会有人来听的话，都想狠狠地过一把瘾。在回音壁那儿，我们趴在墙上哇啦哇啦地乱叫，笑得一塌糊涂。夏娃笑着笑着就露出一副亢奋的样子，他跑着去买了两串糖葫芦与我同吃，让我觉得心都变得像块酥糖似的。于是我无比殷勤地拿着他的照相机，做一张又一张的照个不停。他一边吃糖葫芦一边照相，一边兴匆匆地告诉我说，毕业前他和班里的另外两个女生在学校开了个画展，叫做丹青夏娃。他说丹青夏娃的时候有点做作的转着头颈，抬着下巴，做出骄傲的样子。我忽然觉得他也傻头傻脑的。离开天坛后，他去颐和园，我去北海，我们就友好的告别了。他一边跑一边朝我挥着手，那副样子很是可爱，又青春又自然。现在我拼命地想，也想不起我和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了，只记得他好像问过我为什么一个人来旅游，我就告诉他说我快结婚了。他哦了一声，认真地点点头，露出一副对我这不合逻辑的回答深表理解的样子。后来他告诉我说她有个男朋友，他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她真的很爱很爱很爱他，可是毕业的时候她非得回哈尔滨去。说完她脸上布满了茫然和悲伤。我想起告别之前我非常想请她去吃顿烤鸭，当然只是想想而已。回上海后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一盒磁带，叫什么评剧，我忽然想起夏娃来，有所触动似的，我就买来听听。可是我放出来一听，什么不管如何结束，不必彼此约束，乱七八糟。有些安静的夜晚，夏娃的形象突然像绽放的礼花，在我半睡半醒半明半昧的眼前碎裂和消散，然后罗琳的样子像水中模糊的倒影，摇摇晃晃歪歪扭扭的流进我一向安好的睡眠，越流越淡，越淡越远。每个阴沉或明媚的早晨，我一如既往的起身乘公车去我的谋生之处赚取一天的工资，同事间常戏称这是我们这些人的折旧费。我不管怎样，人生日复一日的折旧磨损，这是毋庸置疑的。 夜晚的梦境在天亮后，我总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某些事确实发生过，一旦时过境迁，就好像只是似乎发生过，变得像梦。无论是罗琳还是夏娃，一旦我不去找他们，他们就如春天的雾霭一般，在晨风中蒸发了。说起来，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有时候它狭窄的逼得令我心烦，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你会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但有时候它依然空旷陌生的令我心慌。一个又一个的人和你相识了，然后消失，这么多条马路上人群挤挤挨挨，你竟然会找不到一张自己熟悉的脸。你无法相遇什么人，难道这不令人惶恐吗？好像城市是个无尽的迷宫。夏娃已经遥远的像天边的微云，转眼就看不见，像是他从未出生过，或者只是我的一个幻觉也罢了。而罗琳曾在我的生活中那么真实的存在过，他曾经挥之不去，如懵懂的影子，逼得我无路可逃。可现在我们竟然也不会相遇，渐渐的一切都平静如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连田爱路我都斗胆走过好几回了。我奇怪自己为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越来越多地想到罗琳，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跟认识罗琳以前差不多了，期间只是隔了一段薄脆透明的记忆，像几缕正被扯离泥土的景须。想起罗琳，我常常有些后悔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在想，我为什么不可以再去找找他呢？既然我这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和居住，他总不见得不存在了吧。我拎起电话想拨那个曾经十分熟悉的号码，但是我的手竟然一阵发涩，有种生疏感，仿佛我是个鬼鬼祟祟而又可怜的骚扰者。